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财务自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，做投资的人都希望早日成为 FIRE 一族，但是说到财务自由，早日退休，每个人都提出了不同的金额。有的人说100万人民币就可以自由，有人说5000万美金才行，而有的人身家已经10亿，仍在管理着公司。地球上最有钱的人马斯克还打着几份工，最老的富豪巴菲特94岁了还在研究股市。其实财务自由不是一个简单的账户数字，而是一种收入获得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平衡，有好几个公式来衡量你离财务自由还有多远。看完今天的视频，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的财务自由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大多数为财务自由而努力的人觉得积累到一定的本金是最重要的，他们会提出一个难以想象的金额，然后根本做不到，比如说1000万美元。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每年10万美元的收入，税和住房支出会消耗掉一大半的收入，剩下的钱衣食住行结余将会非常有限。就算一年存个2万吧，要存1000万得花500年。靠上班打工是很难达成财务自由的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牛马，为了生活乖乖的上班，否则世界就难以运转。财务自由一定是有很高的门槛，资本和权力不太可能让这些牛马通过吃投喂的草就都不用干活了。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财务自由的门槛并没有这么高，当然也没有那么低，全看事在人为。本金固然重要，但稳定的相对高的收益更为重要。我们拿100万美元为例，如果稳定的 10% 的收益率，那么每年是10万美元，已经达到了刚才那个10万美元打工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啊，理论上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务自由。但如果手上有5000万美元，一年收益率有时是 50%， 有时是亏损 50% 啊，那这样不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又怎么会有财务自由的安全感呢？所以本金和收益率相比，我认为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上，收益率是更重要的。一方面，收益率要稳定，不能忽高忽低，甚至经常发生不可控的亏损。另一方面，收益率要高于通胀，达到一定的水平。稳定性和高收益本来就是一对矛盾，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收益率，但可以保持足够的稳定，比如现在的美国长期国债有 4% 以上的利息，30年期的国债买个200万美元，一年就可以拿8万的利息。另一种选择是稳定性一般，有时会回撤一点儿，但是回撤不大，长期投资回报率 10%， 典型的就是标普指数，过去几十年的年化收益率在 11% 左右，回调时 20% 到 30% 就基本见底啊。他们各有各的好处，也有各自的风险点。对于努力实现财务自由和已经财务自由的人来说，稳定比高收益更重要，因为收益稳定的话就可以尽可能的不亏损。试想一下，如果退出职场，财务自由8年后，本金突然发生了重大亏损，那生活要如何继续呢？所以宁可收益低一点，也不能冒险亏掉本金。稳定的收益率使你在有限本金的基础上可以复利增长，最终达到更高的财务水平。所以稳定收益率和稳定的盈利方式，也就是说稳定的被动收入来源，就是人们在实现财务自由之路上比本金原始积累还要高的门槛。那么多少钱才足够财务自由或者半财务自由呢？我认为这因人而异，因地区而异。你想，一个住在美国纽约的人和一个住在泰国清迈的数字游民，他们要实现财务自由的门槛是天差地别的。一个出门需要跑车，要买私人飞机，一身奢侈品牌，吃饭要米其林3星，和一个生活极简但精神世界丰富的人，他们要求财务自由的数字也是完全不同的。那这就涉及到财务自由的一个重要变量，生活方式，或者说生活成本。总的来说，收入要大于生活支出，否则入不敷出，不可能持久。每个月的被动收入除以月支出要大于1，还要有所盈余。如果被动收入很高，但花钱如流水， 比被动收入还要高，那么坐吃山空，过不了几年舒服日子就会返贫。啊，如果被动收入一般，但是物质需求不高，两个数字一除，发现每个月还能省下点钱，那就是财务自由了。所以有一些知名博主建议，财务自由的关键是要减少消费，不要走消费主义的路，要过上简单的生活。我可以说是按财务自由的模式生活了好多年了，我的感悟就是，我不需要穿名牌、开豪车、戴名表来向别人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吸引客户，向他们推销什么商品。所以财务自由之后反而比打工人更加省钱，但是也不是通过省钱来达到财务自由。在外出旅行、健身娱乐、看书学习等我自己喜欢的事儿上面啊，该花钱就花钱。然后我们把每个月的支出做一个计算，只要被动收入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能覆盖支出，并且还能结余一点，那么就非常勉强地实现了财务自由。我认为被动收入扣除生活支出是一定要有结余才可以的，因为我们要算上一个潜在的因素，通货膨胀。按西方国家 2% 的通胀速度，36年就可以使购买力贬值一半。为了抵消这个贬值速度啊，我们仍需要每年提高本金至少达到 2%。 比如100万的本金每年要增加2万才能在数学上对抗通胀，而每年 2% 的本金增长，36年后本金就会翻倍。这涉及到了一个有名的72法则，72除以利率得到翻倍所需要的年数。比如每年增长 2%， 72除以2得到36，就知道每年留存 2% 的收益，我们的本金可以在36年后翻一番。那么当被动收入支付税收和日常生活花掉的钱还能剩下本金的 2%， 我认为当前的生活水平将可以维持下去，会有所谓的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刚才我说我按财务自由的态度在生活，但这些年我也持续在工作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啊，也许现在还在996的牛马天天做梦就是想不上班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不用上班的第一个月哈，可能会非常爽，可是当一年两年都不上班后，你会发现你跟社会脱节了，你曾经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在讲什么你可能都接不上话了，然后你的那些跟工作无关的话题别人也不感兴趣了，你倒是衣食无忧了，但是好无聊啊。马斯洛研究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，低阶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，到了第三个层次就是社交需求，人需要爱与被爱，需要友谊与人际关系。到了第四个层次啊，那就是社会地位，别人对自己的尊重，自尊的需要。到了第五个，也就是最顶级的需求，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，就是做事要有成就感，有价值感。不上班的财务自由，你如果不做点什么啊，那就只能停留在低级别的需求满足上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富人仍在坚持做事儿，他们并不是财务还不自由，而恰恰是财务足够自由，使他们可以做出选择，选择要不要工作，选择为谁工作，选择在哪工作，还有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。如果你正在上班，那仍需要继续努力工作，工作的目的是不工作，在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学习。这个时代信息更新很快啊，要有虚心学习的心态，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。学什么呢？在学习的内容选择上，学习建立被动收入渠道非常重要，不但要去学，还要想办法执行。被动收入渠道有很多种，从大类上分，可以分为资本型收入、技能型收入和创业型收入。资本收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，当一个资本家。主要渠道有股票的股息、债券的利息、REITs 的分红、出租物业的租金，这些都需要大额资金投入，但收入相当稳定。比如银行股、公用事业股、REITs 的股息，那是稳定派息，每个季度都会收到一笔现金分红的。投入的金额可大可小，投个10000，一年分几百块；钱多了，投个100万，一年分个大几万。然后买个房子出租也是不错的选择， 但大都市一栋房子动不动要花费百万，小城市也要几十万，平时出租管理也要占用不少的心力。但是房产是直接对抗通胀的标的，住房成本占到美国 CPI 的三分之一权重，持有房产就天然地享受通胀的好处。技术型的被动收入包括写书、制作课程去卖、做 YouTube 频道，特别是那些和时效性无关的影片尤其能产生被动收入，像音乐视频、做菜的、科普的视频放在那儿五年八年还有人在看，能持续产生收入。还有的人做小红书、做网站、做 APP， 这些都是把自己的知识进行变现的好办法。有一些老板选择创业，在超市门口摆一台 KTV 唱歌亭，放几台抓娃娃机，在学校和车站放几台自动售货机，他睡觉的时候还有人在买他的东西。那这么多被动收入的渠道，打工人也可以逐渐建立几个，慢慢的现金流就会越来越好。看起来财务自由之路可以早点启动，不需要攒了一亿小目标才开始。而阻止一个人进入财务自由状态的，有时并不是钱，而是焦虑感、不安全感。焦虑来源于对比，十万的觉得一百万的太有钱了，一百万的看到别人一千万，觉得这辈子怎么也追不上了。十个亿的因为自己不是城里的首富而默默努力，不敢停下来。有对比就有焦虑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公开数据中你的财富是排在什么样的水平。在对美联储的官方财富分布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后，得出一个蛮复杂的图表。财富多少还是分年龄的，20岁有钱和70岁有钱完全是两个赛道。在2023年 ,40 到44岁的美国人家庭占全美 1% 的家庭要够得上783万美元的资产才能算入门。1% 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是绿色的柱子，你会发现人少钱还多。10% 的家庭平均拥有118万美元的资产，而同一个年龄段美国家庭的平均资产只有59万美元。但是没钱人被富豪平均了呀，我和马云平均一下也是亿万富豪呢。所以不但要看平均数，还要看中位数。40多岁年龄段的财富中位数是 13.4 万美元，超过这个数字就超过一半的人了。而且你猜怎么着，这个数字居然还包括了自己住的房子，可见要在人群中属于有钱人挺容易的，但要在人群中出类拔萃，超过 99% 的人，哈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还需努力啊。更生气的是，这还是2023年的数据，每年还一直在往上加呢，谁叫美股年年涨呢？美国有钱人的财富逐年升高。据美联储的数据，对于那些前 1% 前 10% 的人来说，房产在财富中的占比不大，甚至可以说很小。你看到一个人住着千万级别的豪宅时，那栋房子只占他家财富的一丁点的比例。但你要是看到一个人住着一个老破小，那栋房子可能就是他家的主要资产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再说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分布， GPT 帮我从2024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数据做了一个统计，美国前 1% 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78万美元，前 5% 的家庭年收入是35万美元。普罗大众赚多少呢？好，中位数是8万3。在美国想当个入门级的中产，家庭收入要达到16万美元，也就是112万人民币，22万加币，13.5万欧元一年啊。要是一年收入不到8万，连中位数都够不上，是不是比较完了更加焦虑了呢？那就过完年继续打工起来，同时也不能放弃梦想，一边打工一边创造几条被动收入的渠道，逐渐实现半财富自由，是普通人马上就可以做的事情哦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